今天要接着这个但以理书呢，上次说过了，下一部的小先知书应该就是哈该书，很短，只有两章啊。但是我想呢，弟兄姐妹对这个书呢不是会太熟悉啊，它好像藏在里边一个小角落一样的。哎，但多加先给我们念一念哈该书第一章好不好？
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所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领导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乱，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建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读到这样的圣经的时候，我们第一就需要做什么呢？
第一要紧的是不是看看当时的背景环境是什么样，为什么突然写了这么一本书？什么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这是
为什么需要弄清楚背景？在这章圣经里面这个背景有多重要呢？
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就是怎么回事？还有这个大祭司约书亚在这里。不知道从哪里能查到这两个人的线索。我刚才在那个什么什么尼西米和那个以斯拉继续翻也没翻不到。
临时翻就翻不到了，对，那做播客翻就翻到了。有的时候你读圣经不一定要知道太多那个时候时代的背景啊，可是到了这个但以理书以后，我们真的是需要稍微花一点功夫啊，因为这里的话是很简单啊，他这个先知说的话呢并不难懂，意思就是说你们需要起来建圣殿啦， 你们怎么坐那不动呢？对不对？那这是哪一个王呢？这是这个老的和合本是说大流王，你们是说大流士王，是不是 Darius？ 怎么回事？你如果接到但以理书，那当然就晓得啦。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啊，耶路撒冷荒凉70年为满了吗？那耶和华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呢，就开始有一批人，他就回来建圣殿了。那这里所说的约书亚呀、所罗巴伯呢，是不是就是那时候的人呢？那他们回来怎么在这就没见了呢？啊，从这个古列王到大流士王，这是多少时间呢？是不是？你如果这个弄不清楚的话，那就不太明白怎么他们会挨骂。他们是来了就没见呢，还是见了一半停了呢？首先你要知道说去哪儿找，那刚才已经泄露天机了，你要去读以斯拉记。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是合在一起的。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在时间上。是以斯拉先呢还是尼希米先呢？
我不知道。
哟，你看这个答，这个答案多好多简单。
以斯拉记在后。
对对，应该是以斯拉在前面，尼希在后面。因为尼希米他是后面，他听说那儿建城墙建不好，他又请当时的王又奉差遣去重新再启动。
啊，这样讲了，被掳归回一共归回了几批人？
我猜一猜吧，不一定对。
哎呀，你一定知道
巴伯。
别，
第二次呢，是不是就是以斯拉带领的？第三批呢，就是尼希米的，好像是主前445年的这个尼希米这个去建城墙的。那个以斯拉就是传统上是说是不是458年的，
这个年代我记不太清楚了，我光知道古列王呢是550他起来做王啊，但是然后他在拿了这个波斯马代，让他下令修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修圣殿呢就是回来的第一批人。那时候鸽子跟我们讲主日，他也讲了，就是所罗巴伯啊、约书亚啊，那都有记载他们的族谱啊，那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你知道那个时候所谓的大祭司约书亚呢，他们真的是亚伦的后裔啊，让他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到了下一个王，是不是就是这个王呢？那为什么老百姓就停工不见了呢？所以这些东西啊，你都需要跑到这个以斯拉记里边去啊，去读。所以这里边呢就有好多好多的问题，我们需要去把它搞清楚啊。因为上次但以理书已经讲了嘛，民间的智慧人呢、要训诲多人。哈该书一打开，你一念这个时间，一念这个王，我们就知道有问题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对这段时间的历史太不清楚了。太糊涂了，然后你想要去弄清楚呢，首先我们就看见，你看你看着哪个版本呢、你们是大流士王，我们是大利乌王啊。那你去查资料的时候，这个好麻烦。哈该跟撒加利亚两个是基本上是同时的人啊，他们所说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要大家起来建圣殿。但是谁能够很快的告诉我们，那既然所罗巴伯还有约书亚他们都很乖啊，还带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古列王呢诏令天下把他们送回来了，那怎么建着建着就停工了呢？
受到阻挠了呗，受到那个以斯拉记里边说是第四章说是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有人控告他们，他控告他们、后来就下了一个命令不让他们干。
所以他们一来呢就的确是开始建了，还蛮顺利的，但是周围的人呢是不是彝族的人，是好多好多族的人，就联合起来呢上告皇上，说这个犹太人呢是一群造反的民呐、这个耶路撒冷呢是这个恶城，这原因呢一方面是他们建圣殿，还有呢他们一面建圣殿呢就一面建城墙，就城墙一建呢这个别人的把柄就多了，你像我们现在在国内也是一样嘛，你要有机会要找地方这个教堂一盖呢，房子一租呢，那就比较麻烦一点，你要是光是几个人想办法聚在一起跟打游击战一样，那人家也不太管你，对不对？他们现在回去建了圣殿，建了圣殿还不管还建城墙， 那周围的人就联名起来去上告，上告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古列王以后的一个王，这个要再去查查。那那个王呢就说需要停工，那么这一停工呢就耽搁下来了。所以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一直到他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大流士王，中间隔了几年呢？其实它也不是太长啊，你一个比较重要的年代呢，就是刚才跟大家讲的550年的时候古列王兴起统一全国，是不是到了下令的时候大概是这个主前538年啊，一直都是公元前，所以数字是反过来算的。一般认为他539年的时候呢推翻了巴比伦啊，第二年就下诏要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过了七八年他就死了。那这些反对的人上书皇上呢，是他死了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犹太人呢应该有这么六七年是在圣殿的建筑上有进度的。但是到了这个大流士王的时候已经换了朝代了，他们应该晓得啊，百姓完全没有动静，因为他们习惯了嘛，因为疫情嘛，就是也不聚会也不传福音，对不对？都已经习惯了。这时候先知就起来说话了啊，这是神立了两个所谓小先知，幕后的小先知，一个就是哈该，一个就是撒迦利亚。那现在我们查的就是这个。那这个时候哈该就跟他们讲了啊，你要上山取木料，对不对？这个时候我的心就会欢喜啊，建造这殿。然后他们就开始建了。那开始建了以后怎么办呢？那前面的仇敌做了什么呢？谁能告诉我们呢？因为上次人家上告公安，这次人家还会上告这个民政局的。这次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以斯拉记第五章记着，他们要建的时候、他们要建的时候，河西的总督达乃、施他波斯乃还有他们的同党就来质问他们说谁让你们盖这个的、
对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回答了说，这是以前啊，这个天上的神让我们建造、中间停了，现在我们又在造。又在造的时候他们就也是要跟那个谁说，当时的王说吧，然后
对，
但是他一边说一边走这个行政程序，另外一边他们还在继续盖。
对，
继续盖，同时他也让那个王查一查，最早让盖的时候是王，有一个王下命令的，
古列王下。
对对对，
所以这次呢他们的仇敌呢还是用一样的办法，因为上次那个办法行得通嘛，这次还是用一样，赶快上书啊，赶快去打小报告，去告密，去检举，去告发啊，这些人非法聚集。但是他们告发的时候呢，这次写的相当详细，而且呢没造什么谣，不像上一次。上一次告的时候他们就是说，你去查，你知道这个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呢，耶路撒冷是个恶城啊，他把城墙一建起来呢以后他就不给你上税了，所以我们就不忍心看王受亏损呐、你看这些人多好心，才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啊。那现在换朝代了啊，换朝代了，他们再上书，这次上书就没说坏话，他就是说，他们说呢是古列王当初批准造的，必须请现在这个大流士王呢去图书馆里面，去资料库里面去查一查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结果大流士王他就真的差人去他们的这个图书馆里面资料库啊，历史啊，党史馆，对对，这个叫党史馆里面去查，一查查到了，真是怎么回事？当他这个在这个进行的时候呢，老百姓已经听了哈该和撒迦利亚的话，大家已经开始起来建造。这一次呢，这个有关当局下来的公文的批准呢，就完全和上次相反，非但不禁止他们，而且说。真的是古列王下的令，所以你们任何人呢都不可以阻挡他们，而且还要给他们牛，给他们羊，给他们金子，给他们银子，让他们去好好的建。建好了以后呢，啊，要为王和王的寿命和王的众子啊要求福，对吧？你们不可以使这个咒诅啊临到我们身上啊，所以一定要帮他们建这个殿。 所以大概就是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呢，这个所谓的第二圣殿呢、建起来了啊，这个就是哈该书的背景。他们建起来了之后啊，才有这个第二次的回归，第三次的回归，那就是以斯拉的回归啊，尼西米的回归。上次但以书不是说了，民间的智慧人要训诲多人呐、你说这个贝鲁归回建圣殿啊，到底有多重要啊？这个对我们来说呢，它到底这个跟我们有多么接近的关系？比旧约的时候近呢，还是比从前那些事儿就更远了？第一次所罗门建圣殿呢，我们已经连不上线了，现在再回来一次再建一次呢，还不就这么几回事儿吗？
就我自己来说呢，我得救、信主得救是在三次教会，我相信呢还有很多弟兄姊妹也都是来自于各个教会，但是我们现在看下来呢，好像我们以前出来的那个教会好像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都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不能回去再去建那样一个那个圣殿了啊，那么就要建新的圣殿。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网上来建
啊，好，
在网上建一个网上的新的店，这个很多人并不觉得这是可能神的心意哈，但是肯定是有一点可能，你回过去再建那个旧的、你所出的那个，我估计可能是有问题的。就像说，保罗如果再回去要再去完善那个律法呀，然后再什么，那有问题。
你这个人挺会说话的，
这自己表扬我。
对，
我这个老
不知道你在表扬我们大家，对不对？
啊，
你这么一讲，我们心里都喜滋滋的，对不对？我们算是第二个圣殿。
说诚实话，
我知道讲这个东西的人很少。为什么很少呢？主要就是因为这段历史大家太不熟了，所以连不上。
你看那个圣殿荒凉，建殿有各样的难处。但是呢，就是说人在这个时候就是不是会灰心啦，就过自己的日子啦。神就说你要为我建圣殿，而且那个神说在这个时候是要审查自己的行为，并且呢并不是说你们把殿建好了我就因此喜乐，这一般是世上老板的事情，看你把事情做成了，有果效了，那个你就是成功人士。但是他这说的是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就是你们开始行动，不管做成做不成，你在努力的去做，你愿意去做，有个愿意的心，那神就开始喜乐了。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不管现在的境况，周围的环境多么的艰难啊、人多人少啊，那我们就这审查自己，照着主的教训，我们努力来建造他的殿。我们有个愿意的心，神就悦纳了。
建这个圣殿跟建第一个圣殿有什么基本上的不同？
第一个圣殿是大卫自发的有感动愿意建，
是、
但是神不让他建，不过他仍然是愿意，所以他就预备材料。然后时间到了，所罗门上来，国家富强安定，没有任何的搅扰，圣殿就轰轰烈烈的按时完工。目前这种状况下就四面围困吧，就是有各样的困难难处，甚至都没有国家了，都破败的、所以没有什么物质上的支持啊等等。
第一次的圣殿啊，刚才慧英讲的很对啊，大卫起的心意，他花了一生的时间预备圣殿的材料。我们一再跟大家讲呢，这个大卫晚年的工作其实比他年轻的工作更重要，但是圣经没有记载很多啊，一句话就讲完了，预备建殿的材料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服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你不只要传福音，带领弟兄姐妹做门徒啊，你更重要的呢是要预备建殿的材料，因为建殿的材料是有尺寸的，你光是做这个门徒培训其实是没什么尺寸的。所谓建殿的材料呢，就是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嘛，各房联络的合适，基督作为元首，像天上的耶路撒冷一样啊，基督为房角石，这样子啊，共同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那没错啊，等到他过去以后呢，这个所罗门呢把他这个 政敌都肃清了之后呢，他就很顺利的能够把它建起来。他建起来的时候呢，动用了各种各样能干的匠人啊，从黎巴嫩那边运了香柏木来啦，各种雕刻的工啊，金银的工啊，就做起来，这是工匠做的。那个图呢，都在大卫的心里已经画给所罗门看了。但这次不太一样。上一次呢，这个殿虽然建得很好，可是以色列的百姓就着圣殿来讲呢，预备好了没有？实际上是没有的。从所罗门开始就娶了一大堆的嫔妃，为自己做了香柏木的工，建了13年也许是剩下的材料做的啊，不知道。然后呢，建了各种各样的丘坛拜偶像，所以很快就惹神愤怒。你建这么好一个宫殿给他，给一个神的殿给他呢，对以色列民的素质来讲呢，他们不是越来越寻求神，反而是越来越离开神。那这次是完全不一样。这次这些回来的人呐，那都是被耶和华感动的，而且是被神管教以后，70年之后，在异地做了亡国奴，是不是？好不容易70年为满，然后终于波斯王下令，凡是心中被感动的都可以回去，那他们就回来了。这一批人是非常蒙神纪念的一群人。那这些人呢，是不是什么精巧的工匠啊，什么样的能人？不是，是一群老百姓。那到底这个圣殿建起来是什么样子呢？圣经一直没说啊。这时候回来建殿的人，从人来讲呢，那个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已经预备好了。在他们的心里面，大家都很同心，虽然有点在哈该书被责备，可是这个责备其实上就是打打手心，你们该动工了，该动工了，可以了啊，神会与你们同在，就这个意思而已。那他们真的就是甘心乐意回来，同心预备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从这个神住在他的百姓中间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一次建圣殿呢，要比上次建圣殿呢有很多的长处。因为很简单嘛，上次建完圣殿，所罗门的国就分裂了，以色列家就一路向下。这一次虽然圣殿还没有建起来呢，可是百姓都已经被神预备好了。这个是不是就跟我们比较有点像啊？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就心里面被主感动，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是我们愿意凑在一起啊，愿主在我们中间啊，愿神的教会能够在我们手中兴旺，这个是我们所建的。那有一些人他知道他在建的教会是什么样，很多人的教会，很大的教会，很有规模的教会，某一个宗派的教会，等等等等等等，感谢赞美主，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些人是比较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总之我们被神感动，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就要上山取木料。上山取木料这句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请问那时候他们有没有木料？就上山取木料是上哪个山去取木料？为什么要上山去取？现在告诉我们，
第一次建殿的时候用的是推罗王给他们的木料。
对对对，这次建殿呢，
这次建殿应该相对来说小了很多，规模小了很多，可能用不了那么多木料。
他的木料哪来的？
上山
去取一些什么罗藤木啊。以色列王国的时候已经应验了摩西的预言了，就是这一地啊都是荒凉，整个地都荒凉啊，已经不是当初流奶与蜜，所以你能够上山取什么木料呢？那当然你如果去读以斯拉记啊，你别这么急着往后读，一开头就已经讲了，他们这些人也是奉了王的命令，因为这时候包括推罗啊、黎巴嫩这些地方呢，都已经在全部都在波斯帝国的领地之下。所以在同样王的命令啊，他们写了信去，照样也是从黎巴嫩那边已经运来了木头了。这个木头呢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呢，可能这个木头被藏在山上某处地方啊，因为这种贵重东西呢，你周围又有敌人呢，那总是会来抢啊，对不对？这个山呢也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这种山，要德州的木头要藏在科罗拉多去，大概不是这个样子吧。耶路撒冷本身就是小山丘嘛。所谓上山取木料呢，可能是讲到去你们的库里面把那个东西拿出来。那第二个解释呢，就是这是指着基督讲的嘛。上山取木料呢，当然就是耶稣受难的山嘛。 所以这两个都是讲得通的啊。所以你要看，首先就是你要读哈该书呢，一定要先去稍微至少把这个以斯拉记呢，这读过一遍也好，听过一遍也好了，你就大概有数了。他们回去之后，他们先干什么？
这个他们回去好像是先造城墙吧。
城墙什么时候开始造没讲，他们回去的时候先做了祭坛，而且就在祭坛上就开始献祭，而且献祭的是献的有规有矩啊啊！你知道立位记里边所记的一切的规矩啊，在以色列国从大卫到所罗门到以色列王国有许许多多的规矩他们从来就没做过，你知道吗？包括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守过祝棚节，你信不信？嗯，但是这个回归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有祭司，有牛，有羊，还有百姓都来，他们从开始弄祭坛开始呢，就基本上啊，一直到了以斯拉他们守了祝棚节，守祝棚节的时候，圣经特别声明，从约书亚领他们进了迦南地，这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这样守过祝棚节。你看看，更不要说你七七49年到第50年要宣告自由啊，个人放他的奴仆去啊，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的事情，只有在耶利米书里面，他们稍微做了一下子。不出去然后后悔又叫他们回来啊，所以耶和华就像他们宣告一样自由嘛，就是在刀剑饥荒和敌人的追杀底下的自由。但是什么时候他们才把奴仆真的像宣告禧年一样这样做，也是在他们回归以后。你别看以前那个以色列国啊，它这个规模很大，圣殿很漂亮，可是立位记里边给他们这些最基本的吩咐都没有做。什么时候做的？反而是这批人，圣殿一直还没建起来呢，可是在他们中间，他们很快他们就会在一起啊，为自己的罪祷告啊，他们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把祭牲献上去啊。他们唯一被责备的事情就是在以斯拉记最后讲到他们中间呢，因为回来嘛，对吧，那以色列人回来的是有数目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可能也有这个国家生育政策啊，反正你回来的多半都是男丁嘛，那去哪儿找媳妇呢？所以就好多人都跟外邦女子娶了外邦女子当老婆了。他们就是这一件事情啊，这一件事情他们有没有认罪？有，然后把他们的外邦妻子都休了啊。那你说为什么这么严格呢？上次鸽子已经跟我们讲了，这时候还没有基督，还没有来呀，对不对？你基督来一定要保证他血缘的纯正啊。从波斯王古列那边第一批回来的人，你去以斯拉记里面读，你就读到一句话，你一定知道说、哦、这句话太重要了。什么？回到伯利恒的有123个人，那个就是基督的先祖。这些人不能随便去娶外邦女子的，你要保持他血缘的纯正，对不对？但是除了这件事情以外，他们全部遵守了立位记的规矩。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别看这个老百姓人数不多啊，以斯拉叫他们全部都回到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就都回来了，聚集在里边。那为什么要造城墙呢？他们能够在里边守住棚节，然后呢守住棚节7天，以斯拉就天天跟他们讲这些旧约啊，尤其是摩西五经。讲完了，他们大家就一起祷告，在一起认罪啊！这个为祖先、为自己、为本国之民、为所有的人在神面前认罪呢，从但以理开始，尼西米也这样做，以斯拉也这样做，老百姓通通都这样做。这一段时间，是从旧约的律法来讲，以及神给他们的规矩来讲啊，是最美丽的一段时间。可是这个圣殿还没开始建，根本连样子都还没有，他们已经开始显出这群人是 真的是神的子民呢、啊。所以耶和华的话指着他们讲嘛，你到了底下就看见了，就是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这个当然是指着主耶稣而言的。可是的确这个荣耀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一群认识神的子民在一起要把这个圣殿啊，从废墟里边从零再开始把它建起来，后来也把城墙修好了，是不是？那这些以色列民就在那边等了，他们就等什么？就等弥赛亚来。